创世纪29:15，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证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毗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她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耶和华见利亚失诚，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诚，所以又赐给我这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我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他必与我。”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止了生育。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创世纪》29:15-35，在15-35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即使雅各娶利亚为妻，是充满了人的软弱和败坏，但也这能成就上帝对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上帝的神的这个意念是真的是高过人的意念。即使很多事情是充满了人的软弱与败坏，但也能成就上帝的应许与带领。15-30呢是提到这个7年又7年，这个也能说明爱能让人无怨无悔的甘心付出与服侍。另外呢，使我们懂得一个教训，就是骗人者恒骗之，须引以为戒。雅各呢，是为了拉班服侍7年，是，作为娶拉结的聘礼。雅各是逃亡到拉班家的，他不像他父亲以撒是由老仆人带许多金银宝物去娶利百家。雅各呢，只能用自己打工的工价来做聘礼。7年的工价呢，一般是比一般的聘礼是多的。雅各呢，为拉结的缘故，愿意，多给出来。到后来呢，雅各却是被骗的。雅各想娶的是拉结，拉班却把长女利亚先给了雅各。雅各骗以撒长子的名分时，是因为这个以撒老眼昏花。拉班呢，骗这个雅各娶利亚的时候，也是让雅各在婚宴上那个晚上一定喝酒，喝得太多，晚上看不清。雅各骗以撒看不见，拉班呢同样是欺骗这个雅各的也是看不清楚。所以呢，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当 雅各发现所取的不是拉结，时就质问这个拉班说：“你为什么哄我的？”而拉班的回答是：“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拉班的意思是在他们这个地方，年纪小的不可以走在年纪大的前面。这对雅各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雅各自己就是走在以扫前面，骗取以扫长子的名分，而拉班就是为了维护利亚的长女的名分，把利亚献给了雅各。雅各骗父亲看不见而夺长子祝福和骗取以扫的长子成分，他所种的现在都会受到这样的恶果。雅各在这两件欺骗事上都负上了自己的责任。因着多娶了一个妻子的缘故，雅各就要服侍拉班，再服侍拉班7年。这个7年又7年，这个头7年雅各是愉快的，因为他深爱拉结的缘故，就看着这个7年如同几天。而后7年呢，雅各夹在这两个妻子的中间。雅各过去呢，很会骗他爸爸，也骗他哥哥。现在神呢就安排一个比雅各还会骗人的，就是还会出老千的这个拉班来对付他，使雅各呢也不得不乖乖的吞下。在雅各的身上呢，我们看到神的管教在他身上，这是雅各要承担的，就是正所谓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骗人者恒骗之，所以我们需要引以为戒。那我们再看这个31到35节，这个神让这个利亚生子，从这五节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应许仍然在人的软弱中成就。神是看顾这个软弱的人，而且呢是有怜悯的神。这个纵然这个利亚失宠，但在神里是得宠的。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神让利亚生子，在当时说是生子呢，是一个很尊大的一件事。生子在就是当时妇女的一个人生价值，如果不生子呢，就是这个妇女的耻辱。利亚生子呢，她为孩子取的名字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小孩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流便的意思就是我有儿子。她又怀孕生子，于是她起名叫西缅。西缅的意思呢，就是听见的意思。这个利亚不断的为儿子起的名字，说明来说出他这个内心的感受。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们祷告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苦处、苦情或者是什么酸楚，我们都可以向这个我们的神诉说，因为神是会听得见的，神也是会回应我们的。34节他又说，这个他又怀孕生子，取名叫利贝，利贝是联合的意思。最后35节，她怀孕生子，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就。起名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当利亚生了4个儿子后，他心就得满足了。那么，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得满足呢？原来只有我们在神里面才能得满足。这个人的生命啊，需要在神的里面才能得到满足。总结一下，就是从今天看的这个29到15到35节，我们学到的呢。我们要谨慎我们所做的事情。雅各骗人呢，也被人欺骗，需要引以为戒。虽然雅各被骗，但神在当中还是有保守的，也看见神将这件事变成对雅各的祝福。神让雅各呢有妻有儿，生养众多，12支派从雅各而出。所以，只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纵然我们会起初种出一些恶果。苦果出来，神也会把这个苦果扭转成为祝福。重点是我们怎样去仰望神。从利亚身上呢，我们看见这个 利亚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人物，一切他都不可以自己控制。拉班要她嫁，她就嫁，也不可以出声。一开始就注定她丈夫不会爱她。但是她呢，她是真正的投靠神，神有恩典。到最后，雅各和以利亚是么埋葬在一起的，在后面49章会有提到。虽然利亚一开始不盲从，但神一开始就建议让他有儿子来兴起他。利亚失宠，谁能够帮助他呢？也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也只有神伸手来帮助他。所以呢，我们无论种下什么苦果或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悔改依靠神，神呢就必然帮助我们，一切都可以扭转成为祝福。也就是说，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有信心，我们就他会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困难和挑战。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很好的对比和总结。看到这一段，这个雅各如何被骗啊，被这个拉班设计哈，那跟他前面啊，雅各去骗爸爸，骗从哥哥手中得到祝福和长子的名分有一比啊。那昨天我们看到说，神带他来到这里。会遇到这些情况哈，那是为了磨练这个雅各啊，所以现在开学了啊，一个一个的事情，是为了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信心的成长啊，认识神，而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啊。这周 Redeemer 那个牧师 Tim Keller，他就是根据25节讲了一篇道啊，讲得非常的精彩哈，这个25节。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在 NIV 的翻译的这后面是加了一个惊叹号的啊，应该是不料，当这个第二天早晨天亮的时候，能够看得见的时候，不料啊，这个雅各一看是利亚。当初这个他的爸爸哈以撒突然发觉。刚才他祝福的对象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小儿子的时候，那里的描述他就大大的震惊。这里面这个第二天早晨雅各的那个感受，应该跟他当初他父亲的那个感受是非常像的。不料啊，这个他想要的拉结却变成了利亚啊。我记得那个 Tim Keller 牧师他就在这里展开来讲啊，就是我们的人生好多的时候，都是面临这个不料是利亚的时刻啊。我们想要得到的哈，日思夜想，这个天天盼着要得到的，最后终于得到的时候呢，却让我们很失望啊。要的是拉结，得到的呢，一看却是利亚啊，就是人生充满这种的失望啊。如果我们的人生不是以追求主，不是以追求永恒的事情哈，在地上追逐各样的这个很吸引我们的东西，无论是事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儿女，无论是学业也好，最后呢都会失望。不料是利亚啊，原来不像我们想象的啊，看到的那么美，那么好，那么能够让我们心里得满足，达不到的啊！只有有一天，我们心思意念完全的转向神，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啊！所以这一段里面，这个很多的比较啊，雅各尝到了当初他让别人尝到的那种的苦头啊，目的呢是神没有放弃他啊。刚才黄姊妹讲得很好哈，这是神的爱的表达。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上帝没有任凭雅各啊，依然照着老我的那种状态去行事为人，而是兴起环境来管教这个他所爱的孩子，让他学习哈，这个除去他心中的那些的诡诈、那些的欺骗，而是诚诚实实的哈， 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祝福的领导，这是很宝贵的。
咱也看到了借着二十九章这些经文，也看到了雅各，这个雅各的这个诡诈。当初他也用这个同样的这个手段来欺骗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那么现在同样神也借着这个拉班，这个更诡诈的这个拉班来欺骗这个雅各。那么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神的爱，神用他管教的手来让雅各体会到这个拉班的诡诈，体会到这个诡诈的这些肮脏的东西和肮脏的这支柱，让看到了这个欺骗是多么的肮脏和多么的可憎。那么再一个点，也就是雅各，那么雅各的本质，他的爱，那么他为着深爱的拉结，那么就来服侍，为拉结服侍了七年。那么也这一切所有的这些工作，如果是出于爱神，出于这个爱心，就能使咱在不管在工作当中还是在服侍当中，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重担就能变得轻省一点。但如果是单纯的是为了爱着地上的这些短暂的，包括人啊，包括事啊，物啊，虽然看着七年也如同几天，但是所有的这些做工的果效都是破灭的时候，人家才体会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就是在传道书看到了这些所做的这一切事都是普风，都是虚空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果是为着爱主而侍奉神来服侍人的话，我们不觉得这些东西是很难很艰难的事情，度日如年，而且这些做工的果效也可以存到永远。包括前段时间牧师带领姐妹去举牌所做的这一切，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被神所纪念的，但可以存到永永远远，使人得救，拯救灵魂。感谢主，感谢主。
雅各的儿女，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就这点，就是利亚呢，他那个自己本身的话，在这个他自个儿的家和这个拉结比起来呢，他是失宠的。但是呢，神呢，同情弱者，而且呢，怜悯弱者，所以呢，就让这个，利亚怀孕。这点的话呢，从我自己来讲，我也曾经有过这个特别懦弱、特别胆怯的时候。在我这个经历了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我自己一直在跟主说，让主帮助我，然后让主给我力量。我的表现呢，就是特别的那个不自信，而且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挺那个害怕的。有一次，我的孩子们跟我说妈，说您的各种表现，主都看得见，您的一言一行，主也都知道。当时我不理解这句话，后来他们说完了之后，哎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跟一个没就是裸人似的，放在光天下日和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特别羞耻的那样。后来他说这是神知道您的表现。后来我想通了，我说神既然知道我有这么多的缺点，我就应该靠神改变我这些，让我自己能够快乐起来，不能够再苦恼或者是在犹豫。在我的人生中，我觉得这个一直是这个胆怯，一直是不自信在围绕着我。但是呢，自从跟那个咱们马里兰教会学习了这么半年多的时间，我的信心我觉得我有些增长。原来我在组里发言我是哆嗦的， 我就怕人看见我的各种不足之处，但是呢，我知道神在我身边，神呢，他看清我，他会帮助我的，所以我就增加了祷告，我求主让他帮助我。自从今年开始学习创世纪，当有一次学习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的表现怎么样那一段的时候，头天我看完了，我就把我自己的心情啊想法我都稍微总结了一下，第二天我发言，一点都没有觉得自个儿是声音是哆嗦的，一点也没有觉得我自己的话这种心情是颤抖的。后来我说完了之后，我自己都有点奇怪，哎呦，今天我怎么，我觉得我说的从来没这么流利过。我知道了，这是神在给我使的力量，神在给我的这个帮助。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天天我就跟神说话，跟听每天早晨起来跟主聊天，把我所思所想毫无保留的说出来，让主能够帮助我。我就抱着这个信念，我觉得我圣经的话就是我最好的宝贵的东西，让我自己能够跟随主，跟随圣经来这个改变我自己。你说的不好吧，挺乱的。就到这儿，阿门。
好，谢谢周阿姨，讲得非常好呀，听得很清楚哈。这个今天你讲话也没有哆嗦哈。而且很有条理，很有重点，感谢主啊，以后可以常常听到周阿姨的分享啊，谢谢你的分享。
我先讲，然后您再补充，好，大家一起补充啊。在看到莉亚和 Rachel 这两个姐妹，她们姐姐和妹妹，她们一个是丈夫喜欢的，一个是丈夫不喜欢的，然后丈夫喜欢的还做了第二个，然后丈夫不喜欢呢还是做老大。然后呢他们都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每次生孩子的时候，莉亚都起名字的时候，第一是说什么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然后又怀孕的时候又说他，然后又有我丈夫和我生了三个孩子，他必与我联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从第一点就是抛开以个人的感受，比如说你觉得你是莉亚或者是 Rachel， 你说哎呀你看莉亚多辛苦啊，老公不喜欢，然后还生那么多孩子，然后盼望着老公喜欢，你看还没喜欢。然后 Rachel 呢，你看一开始不生孩子，后来急了都把使女给放上去要多生孩子，然后后来 Rachel 好像圣经记载是说她后来还产难死掉了。抛开我们娶每一个人角色进去这个戏，然后抛开自己可能在戏中的感受，我觉得这两个女子她们也是为以色列，因为神说你们的后裔将来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海边的沙一样的，她们生了很多养了很多，也给以色列将来的十二支派，因为没有人是绝对不行的呀，就好像目前的什么日本啊韩国啊这些国家我们熟悉的都亚洲国家，他们所谓的什么丁克家族个人享受主义，还有很多人整天就拍那些视频在 YouTube 上多么的什么时尚啊旅游啊美食啊这些追求，他们不生孩子，就是说也是一个慢性的家庭和社会的自杀哦。但是这两个女子生了很多，无论时间的先后还有什么问题，神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有他的美意，只有生了养了发展出来了这个家庭社会民族还有将来才有人，没有人就没有一切。我还说记得那个唐崇荣牧师他妈妈一共生了八个好像，然后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嘛，但是每一个他妈妈都认真的养，后来有五个都成为牧养人的这种牧师哈，多好，就是一种祝福。所以抛开这人在里面看，抛开人所谓的我个人的喜欢，比如说雅各喜欢老二，但是呢还先去老大，然后看到了不是自己喜欢的，但是我觉得都后来到新约里面说，凡是为耶稣的名抛下自己家里田地，离开自己的父母，给 给舍弃自己的子女，就是说你为了耶稣舍弃这些，不是说你不要了或者是不去照顾不做了，如果你为了神而愿意撇开这一些，这今生得百倍，将来会有永生，对不对？那神赐福给你的不是这些能够算得出来的。所以 Barry 我的小孩子六岁刚从学校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又学了怎么 measure 量东西。我说啊，你量什么呀？哦，要量这个量那个 measurement。 我说那你能量出来妈妈爱你多少，你爱妈妈多少？嗯，不会，这种东西量不出来。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和这种赐福，我们拿着这个天平或者是秤杆子或者是什么来量，是量，是它有的时候它是超过你这个 unit of measurement 能够计算出来的。好，那哦，好，这一点分享差不多的话，还有说雅各他在这里面就是如果每个人就好像将来在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所有的一切都加给我们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雅各莉亚和 Rachel 他们都是以尊神为大的话，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把很多的痛苦和烦恼拿走。比如说周阿姨她现在是在切慕的追求，但是在属灵上他还像婴孩一样的哈，恕我直言，恕我冒昧，但是非常好，就追求的心特别美。但是他现在有时候会说，哎，我又有自信啊，我要有我能自己快乐啊，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放下自我，让自己的生命为神所用。那时候你说我做一切都要是荣耀神的名，然后做着一切都是为了主的话，把这个螺旋盘给翻转过来，哎，你就感觉不一样了。倒是不是自我满足，而是为了荣耀神，那你的满足就是简直是没法说了，感谢神，就是我的感觉。然后我们的肯定星还问我说，那女人生孩子，你看这部戏里面那生孩子多痛苦，生完之后生那么多，就是生育机器，生完之后还要养。但是作为我有一个生孩子的经历的人，我很肤浅哈，但我觉得就是说你生下来之后你就有了一个你真正 care 牵心挂肚的一个东西，这不再是以前你追求的名利学历什么各种各样东西，这就是你真正 care 的。但是你生完之后是要养，是要去来教养，但是就是说孩子是神给你的财富，真的不是你自己的，如果教养不好将来也无法给神交代。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说啊，感谢神使用我这不配的器皿，我还能生还能养。你能养你能生真的又是靠你自己双手吗？你自己能造出一个小孩子有这种眼睛手指和心脏吗？不是，这也是造物主只不过借用你而来做一下而已。感谢神，说的太多，吴长老和弟兄姐妹请补充啊。
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两件事情，用我们的夫妻的婚姻来见证神的爱，神的祝福。第二个，婚姻肯定是民族的延续，我们生小孩出来不但要养要教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从婚姻里面见证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祝福。另外有一点我想讲，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人生碰到的各种环境，如果神在其中有管教的话，真的是要感谢神，表示神还爱你。如果神对你都不管教，那你就有祸了。雅各深信诡诈狡猾，但是他碰到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神有美意在其间，要管教他，让他能够回到神面前，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人生碰到各种环境，只有感谢神，感谢神还爱我们。
好，感谢主哈。莉亚连生四个儿子啊，很辛苦，但是这个过程通过他给孩子起名字，你就看到哈，他的心态在不断的被神调整啊，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在塑造莉亚的信心啊，莉亚的生命。你看莉亚从小就是跟拉杰在一起啊，都是别人都喜欢拉杰啊，不喜欢他啊， 记得他长得没妹妹那么漂亮，所以他从小会有一种的自卑感，他会期望自己人生能够有成就，希望别人爱他，所以通过前三个孩子的名字你就看到他那个关注点是在丈夫能够爱他，他有成就为丈夫生孩子，但是呢到了第四个的时候他把眼睛就转向了，他要赞美的对象变成赞美耶和华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知道说这个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待他，而是神怎么看待他，所以他变成一种赞美，向神的赞美。所以人怎么能够从自卑走出来，不是这个拼命的赢得别人的称许别人的肯定，而是呢把眼睛专注到上帝的身上。神造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脱离了那个自卑，自怜，觉得不被爱的那种状态，你看这个过程是神在塑造利亚的过程，使他蒙福的过程。
然后代表我们的主的分享，在这一章里面一个类词就是看见雅各欺骗他的父亲，就是因为以撒看不见，那么拉班欺骗雅各呢，就是因为雅各在夜里面看不见，所以当雅各醒来的时候，这个看见是多大的讽刺，就联想到他利用看不见的这个计划结果用在自己身上，能够觉得看见的是能够载到神是看见的，人虽然看不见但是神看见。那么我们讲一讲，所以其实的AJ Packer 啊，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神的计划不会因人的罪而受阻挠，因为神有方法使人的罪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人虽违抗神启示的旨意，然而神仍能够利用人的叛逆行为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我们也看雅各的成长在这里，他用40年的时间为牺牲了为了 Rachel， 但是一件事他就是在偏爱 Rachel， 那么结果以后在他家庭里面呢也种下一个恶果，就是其实他只爱 Rachel， 其他的三个的都不算是爱的，只是政治上的牺牲品呢，就是拉班给他的，他只爱 Rachel 一人，后来到死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 Rachel 的丧事。他也在神的教训中逐渐成长，因为他的家庭教育，从小时候家庭教育让他认识耶和华，所以他慢慢地开始到影响他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利亚，我想拉班并不是敬拜神的，他可能也是从乌尔拿出来的时候有多神的一个敬拜的家庭，所以你看利亚和拉结起初的时候没有真实对神的认识，但是利亚万万的看着认识神。利亚在整个雅各的婚姻里面是最悲情的一个成员，他是把他的父亲当作一个商品去做买卖，而且他也得不到他丈夫的宠爱。他起初用计，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利用他生孩子，来取得丈夫 的爱情，但是终于都得不做。但是虽然他得不做丈夫的爱，但是他有认识的神，所以他的孩子的起名都是转向神的了。而且最重一点就是他最后是与雅各同葬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虽然 Rachel 是被雅各所爱，但是他死在巴利恒 的旁边，以路西的旁边，没有与雅各同葬，反而利亚虽然不被雅各所爱，但是他却是与雅各同葬。这是我们中国人的 生则同堪，死则同悦。有个归根到底，神也听了利亚的呼求。
好，谢谢梅弟兄啊。这个人的爱是有限的啊，雅各他只能爱一个啊拉姐，但是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啊，这个是无限的啊。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心中被爱的那个感受啊，那种的需要，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面才得到真正的满足啊。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一天啊，再次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思想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啊。感谢主啊。好，我们祝大家哈、啊、这个周末愉快，复活节愉快啊，一起来见证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是从这一章里面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爱跟欲的问题。它里面是说雅各他深爱拉结，但是他这个爱究竟是爱还是欲，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个问号的。因为圣经里面明讲，就是拉结他长得很漂亮，然后利亚不漂亮、所以他这个里面他讲的这个爱究竟是爱还是欲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我大学念书的时候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我发现我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只要那个女主角很漂亮，她再怎么坏好像我心里面都不会讨厌她。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人特别是对、男性吧。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他们就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男人、能够没有欲而有爱吗？还是有欲才有爱？然后女人呢，是爱跟欲是完全可以 是可以分开的，女人是有爱才有欲。在座的弟兄是不是都同意男人其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的，就是没有欲的话好像就没有爱。
我觉得那个电影是 too simplified， 就是把两句话，就把人的感情是 very complex 的，不能就说两句话就把男的一边女的一边。那再回答你的问题，我是觉得雅各是爱 Rachel 的，不是欲的情妇。那第一就是首先他为 Rachel 做了14年的工价，第二就是当他要见以扫的时候，他把他婢女的孩子第一批，利亚的孩子是第二批， Rachel 的孩子是第三批、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 Rachel 已经应该不是在收美了，但是还是要顾念 Rachel和若瑟。能够到了 Rachel 死了之后，你看他怎么样钟爱这个若瑟，就是因为他爱 Rachel 的缘故。到最后他临死之前他还说，我亲眼看见 Rachel 在死在我眼前，这个是54年前的事了。他149岁时死， Rachel 死的时候应该是90，他就90多岁，所以50年呢他还是记得他对 Rachel 的爱情啊。十年生死两茫茫啊，一个这个爱情，对他对 Rachel 的爱是念念不忘的，就是基督对我们爱情一样。
雅各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还会继续读下去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哈、去思想。那接着这些呢，最后一定要转向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哈、一定要去帮助我们，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进来哈、最后要落到哈、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哈、怎么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哈、认识神。那像刚才华梅提到这个关于爱和欲的问题哈、这里讲两次讲到雅各爱拉结，而且到20节的时候深爱拉结，就为他付了七年的这个代价哈、所以这个是爱的背后是带着牺牲的哈、他愿意付出代价，这是爱的本质。怎么来衡量爱？就是你肯付出多少哈、付出的越多爱的越深。那这一点当我们转向基督的时候，你就去明白了哈、基督的爱去怎么体会，就是看基督为我们所牺牲的那个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何等的这个宝贵啊！他 把他最宝贵的为我们牺牲，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转向啊，不要停留在人的层面上，有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啊，只有转向神的时候，那这些经文才对我们今天有帮助有造就的啊。好，我们下周会继续的哈。好，我们请从弟兄来结束。
永远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是你从茫茫的人海中你拣选了我们这一帮，将我们这一帮人能够从罪恶的深渊当中能够救拔拯救出来。主啊，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也谢谢你预备了以上我们查经的这个时间，也巴不得恳求神，你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也再一次的能够时刻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每时每刻，当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光景下都能够来转向你。求你也来祝福你每一个儿女在神面前所摆上的这一切，也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爱中能够享受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你，小孩子以上如此卑微不愧的祷告祈求，完完全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
主。